假如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啊要有许愿的话，然后还愿的话，因为要献给神是最纯净的，而且是就是最美好的。那就除了献祭牲畜以外，我们还可以献，就是献其他的东西吗？在我们现代的观念的话。
就如同十分之一了，你十分之一你能够献什么？
钱。
对啊，你没有土地，你没有牛羊，你没办法献那些东西，那就按照你所拥有的吧。
嗯，
是按你所有的，不是按你所无的啊。那个信念也有这样讲，我们奉献是按照你所有的，不是按照你所无的啊。
也就是说。不能说，因为我这里说是种子啦，或果子啦，哈，那或是牛羊啊，这些说我没有啊，所以我就十分之一就不限了。
了解了。
那省的就是归省的。还有吗？
请问玉林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嗯，没有。
海丽呢？
哦，没有啊。
哦，那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分享？
那就嘉德，
我们嘉德弟兄吧。
我有一个，应该说两个问题啊，提出来跟大家啊共同来啊参考看看。那个第二十节啊，他关于谈到说人将承受为业的土地，要来分给为圣，归给神。那这里他所谈的这个条约内容，当然跟二十五章他着重于是在于这个土地的生产力，它的价值。那以西棉的这个距离的长短跟土地能够撒多少种这两个条件来作为人分别的这个土地，那以经文来看，虽然说独毁的话啊，那要加上分之一，但我们也了解到说，就土地而言，土地是一个人他生生世世赖以为业的啊，除非说这个人他没有后代，那如果有后代的话，那这个后代是这个土地赖以为生了。那从这个经文来看的话，我的问题就是说，既然他谈到可以赎，那如果以整个二十七章来看的话，除非说是特别规定的啊那一些不可赎的以外，那整个经文应该他都是强调人要许的愿，那是照着神所定规的这些价值。照着圣所的这个圣科的祭司所评定的，把它啊以银子把它换回来。那我的问题就是说，二十节我们和合本把它翻作说，他若不赎回大地啊，这个没问题啊。如果人他把这个他自己承受为业的土地，他不赎回的话，他等于说这个。按照二十一节的这个说法的话，那这个地以后就是归给祭司。那我的问题就是说，后半段这个啊，他说或是将地卖给别人，就不能再赎了。 那这一段，他的翻译好像和合本的翻译怪怪的，因为如果按照这个人的土地政策来讲，他是鼓励人家属了。那这一个人，他既然把承受伟业的土地要分别为圣来献给雅威，但是他又讲了第二个状况。那和本是把他说，我苟且的意思就是说，他把这个地把它再卖给另一个人的话，那这个原来这个地主他就不能够再属这个地。那原文看起来的意思好像不是这样。他，我的解读，我的看法是说，他如果把这个土地卖给别人，而他再一次不从这个买他地的人手中赎的话，原文的意思是似乎是强调这个，是说他第一次他把他分别为圣给神，那神是容许人家加五分之一把他赎回来，这是第一次的赎。那如果这一次他不赎，他这个地又卖给别人，而他第二次又不赎的话，那底下他是谈到这块地以后要成为怎么样，那也是要跟后面的当你去买别人的地来把它归给神为圣的时候，那这个地以后到西年呢，它是要归给谁，它有这样的一个区别。那我是说到底我这样的解读是有问题，还是说这个和本翻译是
如果照原文，他哈，如果照原文是说不可以再次赎回，如果是这个再次的话，应该是指有重复赎回，所以照你的体会，应该也是一样的。他第一次他没有赎回，只是他把它卖掉了。那么卖掉了，已经赎回一次了，那么他如果再卖掉的话，那他不能卖再赎回第二次了，给他第二次再赎回的机会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他是鼓励这个卖主他要去赎，但是他有这个权利，而他不赎的话，所以才会有这个二十一节所说的，到了西缅这一块地，他就要永远虽然他卖给别人，但是从那个买他地的手中出来的时候，这个地就不是回到他的手中，而是回到祭司的手中，成为祭司永久的产品。我理解是这样，但是如果和本二十节的翻译，他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把它分别为圣给人，那你又把它卖了，那你就不能够赎。这个不能够赎跟你可以赎而不去赎，那这个是天差地远的。因为和合本的翻译，它是说你卖你就丧失了这个第二次从买主的手中赎回的那个权利，就变成说你把它卖了，那这块地就等七年，他就会给祭司了。那如果不是这样，他就是变成说，他是在强调，你第一次把它分别为圣归给神，那你第二次卖给人，而你不行使从买方的手中把它赎回来的话，那是另一种状况。 那我要确定的是，到底他可以从这个买主的手中赎呢，还是说他分别为圣完之后再卖，他就永远都不能够有这个机会的？我是要理清这个疑问。
我比较偏向于第二个你所讲的，他如果在已经奉献给亚威的话，如果再把这个在这个中间他又把这个土地卖去给别人的时候，那这个土地就不是属于他的，就要归给亚威了。他不能够在七年之后再把这个土地拿回来的，因为他已经先违背了他的誓约了。我比较认为是偏向这样的，所以在这里说，如果他把地卖给别人了，他就丧失了这个七年赎回来的这个权利了。那所以到了七年，他就从买主那里归给亚威了。所以买主他能够用的，大概就是从他卖的那一年一直到七年，大概他可以得到的这个土地的价值，大概就是这个买主的人他可得到的。而卖主的人，他因为已经献给亚威的这个土地本来就给亚威的，结果你又再卖给人别人，那当然就到七年他不可以再赎回来。问题在是第二十节的上半句了，他如果不赎回那地，或者他将地卖给别人，就不可再赎回。这个会让我们产生一个问题，到底是如果是光讲后半段我们很清楚，那为什么他要强调说如果他不赎回就不能够再赎回来，就再赎回来呢？所以经文本身确实比较暧昧不清的地方应该是在这个地方了。有的人把他这样读法了，他读是说，前面你可以赎，你可以赎加上五分之一，你就可以归回。那如果你不赎，那当然就是不能够，你就不能够再赎了，那还是要等到这个七年。就是说他把它不可再赎这个地方是，你如果不赎，而二十一节是只针对地卖给别人的时候那个状况，他来解释。
英文有没有那个不可再？因为那个不赎回吼，直译可以说是不再赎回这样而已了，没有那个能那个字了。我说看看他有没有命令意思、禁止意思了。
他的语法是跟第二十八节不可卖不可赎他用法一样的。其实语法跟前面所说他不赎，那个字都不一样，那个音不一样，时态不一样，时态不一样。这个是被动的，被动态。二十节这个是被动态，跟第二十八节那个不可被数，所以这是被动的。 所以我们可以执意了，那个土地，那个土地啊、哦、是不再被属，大概是执意是这样的，这地不再被属。
被动未完成第三人称单数，就这样而已了。
嗯，
跟前面那个他不属都一样，只是一个是
主动，
一个是单纯主动，一个是被动啊，那样而已。那二十八节的那个
还是不被卖，不被属。
二十八节啊，二十八节，他用的是
第三人称被动，
涌现的。被动，如果用被动的话，会有那没有那意思吗？二十八节跟二十节都一样，
实际上没有，是不是要是禁制令啊？禁制令问题、啊，
你这就时态来讲都一样的，反正都一样的。不可被卖和不可被赎都不再被赎都一样。两个时态都一样了啊，时那个都是被动，就这样。
好啊，这个问题到这里哈。那嘉德，你第二个问题呢？
啊，第二个也就是这个二十八节的这一段啊。因为这一段，我们知道这个涌现是跟当妹是这个是一样的字，只不过说我们中文把它翻作涌现。如果说啊，关于这个人啊、牲畜啦、啊，或者说物品是神所定规说要灭掉的，这个我们都能够理解的啊。那因为他这里又有附带一个说啊，从他承受为业的地，那地的话，我们要去找出说当圣经上好像。关于供定迦南的话，并没有所谓的这个当或者说涌现的地，所以这个关于承受为业的地，这个就怎样去理解？因为刚才也有提到说耶和他的例子啦，他的许愿，他向神求，如果他能够跟敌人打仗，那他凯旋回来，回到他家从他家门出来的第一个无论是谁，那他都要把他这一个献给神啦。那如果说二十八节是，如果是跟二十七章，它最主要谈到说人的一个许愿的话，那如果真的是人的许愿有分为涌现，那当然去理解 到这个同他承受的地，就没有问题。那如果说是把他联想到说是他们以后征战里头需要去把他除灭的话，那这里就会有就会有解释上的一个困难点。所以中文他在这边他不用说当内，他把它翻作有限，应该也是有受到这个承受为业力的这个问题，所以他把它翻作这个有限。
如果照以色列的历史哈，他们有谈到像耶利哥城，它就是如同是一个永现的土地一样，永现的一个城市一样，不可以再去重新建造耶利哥，所以那个就等同是这个里的那个永现的地一样，这个地特别被分别出来的，他应该是来谈到这些特别的东西吧。另外一个解释哈，那个洪通明他有强调了，因为就原文里面哈，他有一个从什么从什么，我们中文和本没有把它翻译出来了，它是从人或牲畜，或者是从土地啊，它的产业，所以它也有可能不是指产业本身呢、啊，可能是从土地，从这个土地所生产的东西还是怎么样，也有可能是指这个的。啊，人也一样，从人也是说从人所生出来的，或是牲畜本身，哎，牲畜它就没有"从"这个字了，哎。所以这个"从"是不是要怎么去解释？哎，是本身的土地呢？还是土地所生产的，
这个是田地啊。
嗯。
承受也为业，那个土地的那一个田地和土地还是不一样的。一般都指田地了，是那永现里面有没有像这样的一种田地啊？他永远献给的神的这种田地，
五经是没有这个惯例的，五经里面是没有的。历史中，
洪东美丽的讲是讲讲讲，
他说这个虫，他只强调这个虫啊，不见得就是土地本身呐、啊。问题就是说，人怎么可以献所涌现的，从人所拥有的，从于他所有的，所有属于他的，成为涌现的？
什么叫涌现的问题？涌现这个字本来就是。
因为这个是我们这个沙华灭尽那个字啊。
是。
所以这个有可能是征战之后所得到的，而这个土地有可能不是在迦南，
是它的产业没有错，二七是二七二是产业，
二七是产业啊，
产业，这个字可以做一种以禁令来隔阻。毁灭，我现身，所以它有切断的意思。把神赐给土地，再涌现给神，也可以啊，怎么不可以呢？这是属于神的。难道这个可以指祭司吗？还是嘉德，你有没有其他的看法？
四世纪也了解到说，啊，他还要，多久的时间跟他同伴去安后，啊，那当然，如果以这里的这个同仁来讲，他对于人或者说对于这个地啊或者牲畜啊这个涌现的话，那这个一出口的话，又再没有所谓的这个赎回的机会啊。当然我是说二十八点如果以和合本翻译为正确的一个理解解读方式的话，我是朝这样去解读说，为什么二十七章他要特别的来谈到说人的许愿，哪一些是人啊可以去许去还去做的啊，甚至说这个第八节人的贫穷，很多还可以。好像都是神让步，透过几次，但是2829的话，他这一个就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说明。
以西结书的48章哦，那边第八节以后有一个叫圣供地。这个圣供地里面，他把他特别分别出来归给利未人，这些祭司的地啊，那这些是不可卖不可换，是不是在指这个？大家参考一下，这是涌现的吗？
祭司的产业，圣经上也有谈到了，祭司的产业是不可以让平民来承继的，所以平民呢不可以去买祭司的产业，祭司只可以卖给他祭司的这个兄弟啊，那平民之间就可以，他们可以彼此买卖。但祭司的不可以买卖。如果照这样的话，这里也可以指这个祭司他所拥有的这些，哎，这种涌现的祭司所拥有的涌现物，他不可以卖，也不可以赎。可是涌现的这个字本身，它的范围应该是蛮广的啦。刚才我引的是有关于迦南人的妻子里面的那个当妹之物，那个本身是用在这个地方，确实是涌现，没有错了。涌现的物在民数记，我记得是民数记。跟这个以西结书都有谈到，是涌现物都要归祭司了。
民数记几哪一章？所以这个都说是归祭司的了，
归祭司，
对呀，就归祭司了，就是。
所以归祭司的产业它不可以卖了。你说他是说有一些特是特别神他要的，或者说神给祭司的这些东西是人不可以去数。好，我们谈到这里哈，嘉德，你还有没有其他的要补充的？
那神把他特别的来悦纳。那对于土地，为什么要定出啊跟人一样的这个明确的一个价格来？那我们就了解到说，二十五章谈到洗脸，它也是说到土地啊是跟人一样的，是要来洗亚威来守安息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描写。那当然，它容许人来啊用那个加五分之一把它数的话啊，也有它实际上的一个考量。因为我们也了解到说，这一些祭司立位人，他们是以服侍神的事情为最主要。那当如果有许多人啊都把土地来献给神的话，那祭司他不可能自己去耕作经营啊，所以他会用这种参照二十五章来换算这个价银啊。那这也是一个啊，神他透过摩西来颁布，透过祭司啊来评定。所以在二十七章里头啊，他都有特别的来强调说啊，祭司他怎样估定，那就以怎样为是啊。所以评断的一个标准呢，把它再三的一个透过祭司啊来执行，来定价钱。那二十七章里头啊，他对于这个不可更换的话啊，他也有两次来提到了啊。他说啊，如果人是以牲畜要来献给亚威为供物，那这一类的啊，他都要成为圣，人不能够改换啊，也不能够代替，用好的换坏的，或者坏的换好的啊。如果以牲畜要来更换的话，那所许跟所犯的都要啊成为圣啊，这是很特别的。那既然你原初的要归为圣，那你想要改换的也要归为圣。那他用好像互相矛盾的这一种说法，那就是强调啊，你牲畜的话，他既然你要献给神，那这个啊绝对就是献给神啊。刚才所说的，这是从啊第九节到第十节，那同样他在三十二节谈到说，凡牛群、羊群中啊。那从上下经过，也就是他数算，也就是说这个属于神的这个十分之一的话，那他也同样说啊，不可以问是好是坏，也不能够更换啊。若要更换，所更换的与本来的牲畜啊，都要成为圣，不可赎回。那这两段话对象是不一样，但是它的结果，它的要义是一样的。那为什么他要这样的一个强调？十分之一本来就是属于神的啊，这个洁净的牛羊，这个是不能够改换，不能够更替。那同样的，刚才所谈到的人的一个许愿，当人所许的愿啊是牲畜是要献给神为供物的话，那当这样的一个许愿的话啊，那二十七章的描写的用词规定都一样，所以我们就了解到说，这个凡要献给神为供物为祭的，那这一种事情啊是何等的被看重。所以一方面呢啊，我们当然领受神的恩典的祈愿，这是出于人的一个喜悦。那同样的，他也是要来跟我们来谈到说，人口里所出的这个话呢，也是要啊特别的来谨慎小心啊，因为他用同样的话来 定出来，那我们也了解到说，当他容许人去赎啊这个你所许愿的不决定的牲畜，或者说房屋或者土地，把它特别的定规说还要加上五分之一啊，那这个加上五分之一呢啊，这在利未记的第五章第六章啊那边关于人的这个赎愆祭的话啊，就有这样的一个规定，或者说对于属于祭司的圣物的干犯和一个赔偿啊，那也都是有这个加上五分之一。所以我们啊来了解到说，整个利未记的二十七章，它用这样的一个描写方式，它是整个跟利未记所要告诉我们的，我们人领受神的恩典，从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当中，我们所说的话所许的愿啊，这个一定是要还的啊，不能够把它轻忽。那你许愿如果不还的话啊，那他所带出来的一个罪愆啊，他神是会追讨的。那同样的，他也把本来就是属于神的，本来就该归给神的活生的这个土产或者啊畜产的这个十分之一，这本来就是归给神的，那这一些啊就要把它分别出来。所以我们啊真的是感谢赞美神，我们一方面领受神的恩典，我们要去分别该归给神的，就是分别为圣归给神。那出于我们人对神恩典的一个感恩，要去奉献，那也要啊慎言谨行啊，不能够说啊照着啊自己那一种信口开河。那这边特别谈到神透过摩西规定人、规定地的那一个价值，来表明啊神他是主宰的。这个他是我们的拥有的主，也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一切啊都是出于他，也理当归于他。而我们能够所支配的，只不过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是善尽一个暂时拥有的一个使用者而已啊。我以这样来跟大家共勉。
阿门。
奉主圣名，我来交通几点。第一点，人是神特别看重的，所以他特别从人，而且把它分成四等人，按照年龄、价值，他来判断。所以他这个特别用这样的一种把人估价的这种情况。我是认为说，人成为一种价值，像银子这样的一种估价，这应该是要归给这个祭司的了。人本来就是人，人成为一种价格，这好像说，如果说一个人他已经是被卖了，被卖了以后，他变成一种物品一样的价格。所以我导师认为说，这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一种状况。所以他原文那种还特许的愿，那种特许那个字哈，真的是那个字是就是一种很奇特，而且是特别区别出来的这样的一种誓愿。啊，这种特别分别出来这种奇妙的，或者是说特别的这种誓愿，跟一般正常是不一样，真的是不一样的。就人来讲，人跟神之间的关系 人是照神的形象受造的，人如果照圣经上来讲，他本来是跟这位基督，他两个是一体的，人会变成这样的一种价格，刚才我已经讲过了，这个是要归给祭司的。那么这个归给祭司的，就按照不同的一个年龄，他的这一个体力衰弱，他的这种价格，他把它分别出来。我们用这个来思考一下，一个出生的孩子，然后他渐渐长大，长大到20岁，然后从20岁里面到60岁，这个时候再有40年的功夫，这40年里面是人生最精要的这一个部分，40年，人生最好的、最能够来服侍神的、最能够用这个来侍奉神的，所以在圣经上说，这样的男人，他价值是最高的。因此我们就好好的要在这样的一种最精华最重要的这个年纪，我们把它分别出来来献给神，就是你许的愿，你应该在这一个最好的时候你要还给神，因为你身向神所许的你不能不还。我想说，神要人家甘心乐意的奉献，许愿嘛，就不是甘心乐意的，许愿是你欠神的。如果就我们新约的角度来讲，事实上我们都是欠神的，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我们亏欠神很大。以色列人他也是神的仆人，说实在他也是亏欠神的，但是奇妙就是说，神已经赐给他土地，也赐给他这样的一种绵粮。哎，神已经给你的以后，他也不可以随便说他要取走就可以取走。我再讲一遍啊，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神所立下的这些立法的约，神要按这样的一种约，他要来守约的。他不是一个胡乱做，说随心所欲要做干嘛就要干嘛的。我再讲一遍哦，很多人他们对神认为说，一切都是神的，那神要的就要了，没有什么理由。我这种说我不同意，因为神是跟人立的约啊。他就要照约，这个约是誓约的，是不能改变的，要按照这个约来行。那人对神也按照这样的誓约这样来行，所以我们对于神和神对于我们人，我们有一个可靠的凭据标准，那就是神所定的这一些律例典章。那么人跟神之间的来往，也是透过这样的律例典章来彼此来往交通，那这样的话人才有保障，不是说神随时都要拿回去，那就神人真的是一无保障。刚才我已经讲过了，许愿的人他一定要还这样的一种债务，因为他是欠神的。说为什么欠神呢？因为神已经按照他所祈愿的神给他的嘛。就好比说就买卖来讲，来讲买卖讲信用，许愿也要讲信用。如果你今天你不讲信用，人家已经给了你了，而你不拿出你应当要给人家的，那就是一个很不道德很不信用的一个人。如果我们用整个的圣经上来讲，神要人家的是信，因信称义， 因信我们可以得救，我们可以因着信我们可以得到神的喜悦。可是如果成为一个不信实的人，那你说的话就是不算话，那不算话的人，这个人神就要从他的口中，神要来了来定他的罪。所以我们就这个角度来讲，人一定要照他口中里面所说的去还愿去行。但是他也有考虑到穷人想要还不是不想还，所以他有特别穷人的这个条例，好像献祭一样也有穷人的条例。那这样的一种神还是要求人，纵然你穷到一个你不能按照你当初的约定，但是也要有一个奇妙的一个祭司的哭垫，他可以降低，但是他一定要还。他可以降低，可是他还是要还。这表明说，神要的，你要给神的，这个之间你就不能说，那既然穷了，那你就不要还，不可以这样。第二个我要讲的就是第九节跟第十节，加德弟兄有讲，他根据三十二节、三十三节那边有谈到，本来不可换的，那不可换呢，结果他还是讲说，你若一定要换，这个在文章上里面先讲说不可换，可是你人说你还是一定要换，所以刚才如果你们注意听，真的这好像是互相矛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在才看那个原文里面，他很强调那种重复，他把一件事情一个词，他常常会重复再重复，在重复的时候他会有所强调。在第十节的时候他说，无论你本来说不可换也不可代替，无论好了或有好的换坏的，或换坏的来换好的，但如果他一定要换那怎么办呢？底下他在原文里面我稍微讲一下，我们一般的翻译都把它翻成说若以牲畜更换牲畜所许的和所换的都要成为圣，我们这合版都换这样子，所许的和所换的都要成为圣。那如果你去看言论的话，它第一个字就是它要成了，这是一个完成式，它要成了，那再来就是它，然后才说与它的交换的物，然后呢他呢将要成为圣，这个圣可以成为圣物了。所以他在原文里面就含带着一种，如果你一定要换，而且这种事情已经成就了，他的意思是在这里。然后呢他这个已经成了，这个他跟他的交换物，那就要呢成为一种圣物，就将要成为一种圣物。所以他用两个成了，一个是完成式，一个是未完成式，要来强调这种一种成为圣物。如果你一定要换，那你给他换了以后，你还是要把它分别出来成为圣物归给神。他就这样子，很难了解，但是也是要让我们强调的，无论如何你换，你就是要本身和他的换的都要成为圣物。就这个很奇怪，很难让人来了解。神本来说不可以的，可是人执意说一定要换的，那到最后他还是用一个就好，如果你真的做成了，那他 跟他的所交换的东西都要成为生物。最后要讲的是第十三节，他如果一定要赎回的这个问题，本来这个东西要归给神，但是他又要把它赎回来，那就要加三分之一。五分之一的涵盖就是好像说人家该有的东西，那你又把它赎回来，那就好像是你欠人家利息。五分之一行的历史是你要给人家利息，补偿人家的亏欠。这个只有用在牲畜，也用在房屋，也用在土地，它就是没有用在人身上。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用在牲畜、房屋、土地，这是属于人的产业，人要赎回都要加上五分之一。可是对于人本身的估价，他就没有讲掉，他要加五分之一。这个有他特别的分别。那这样的特别分别，大家要好好去想看看。神只容许那个穷的人，他可以按照他的力量降低标准。但是对于他自己的土地、牲畜或是房屋，他要赎回，他还的时候他特别要加上五分之一，这一点大家特别在这一方面再去思想看看，这是什么含义。最后就是说，这种赎回就地结构来讲，十六节一直到第二十五节，我倒是认为说，这个是跟前面的这个人的估价，就是从第二节一直到第八节，他做一个上下彼此的一个对称。因为第二节有谈到的就是按圣所的平来估，那么同样的二十五节他又强调说按圣所的平他来估，这表示他彼此他是有一个对照。又来就是说，人是用估价的，多少多少银，土地也用估价的，多少多少舍克勒，那这个都是用个彼此有一个对应的，啊，彼此来对照。中间的话就是牲畜的跟房屋的，这是都属于人的，动产或不动产的。那这个呢，可以呢彼此对称。那我们就可以去了解到，经文上确实它使用了一种 A B， 整个大段都是 A B， 但是它又有一种 A B B A 的一种状况，它就很奇妙啊。那用这样的话来彼此来对称，让我们来了解它所讲的到底。彼此之间有什么样的一种意义者，或是它的目的存在。那我们今天对于利未记我们所学习的，到现在为止我们只能承认说，许愿的利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陌生的，也是有人一生当中从来没有许愿过，那他要如何来许，如何来还，他都没有去经历过。圣经不是只有知识，圣经给我们的是一个实际上的体会，然后去经历，然后去体会到你跟神之间的关系，然后你去认识神，来让神也能够同你所做的、所说的、所想的，让神来认识你是不是属于属神的人。因为圣经当说，圣经都是呢神的默示，他是给谁呢？给这些属神的人，让属神的人得到教训，得到督导，得到诚意，那这些呢要让他成为得以完全。许愿的力也是要成为一种成圣完全的这样的一种规定。他按照约书所说的，就是出埃及记里面的约 耶稣所定的那种规格，这是神审判的一种形式的一个准则。当你沉默的状况有条言有条例，那么祭司或是审判的人，他们可以按照这样的清楚的一种条例，那么来行事来为人。那人民在被审判或是在这一个清楚的这个条例当中，一条一条的什么状况发生什么事情，那你就要怎么做。在这种状况下，神跟人之间都有一个清楚的可以依循的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我们就不会说我们是在做一种好像瞎子走一种很模模糊糊的人生的道路，不是的。人跟神之间，他彼此之间是清清楚楚的明言人。神用圣经让你去清楚他的行事准则，我们的行事准则那都是一致的，那我们才是属于属神的人。将来我们进到神的国度的里面，我们就可以面对着我们的神，我们在那边跟他见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心领神会，彼此会心一笑，原来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神。念荣耀归于神。